好，弟兄姐妹，你们好。让我们今天在听神的道以前，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的跟前，一同来到敬拜你。父神呢，我们再次恳求你，让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都交在主你手上面。今天是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来到纪念，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主耶稣基督死后三天复活的时间。恳求你，让我们再次重新思想到复活的题目的时候，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对于复活的意义更深的来到掌握，好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一同来到守望、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来临的那一天。求你帮助，也让我们今天在一同打开你的说话信箱的时候，完完全全在神你的灵的里面来到得到引导，好使我们能够明白的，不是单纯我们今天宗教的角度来到思想复活，是重新在圣经的里面你的说话的当中，重拾到对于复活的这段时间我们的等候的意义。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传统里面说的复活节的日子。复活节本身的意义是什么东西呢？我猜很多基督徒，或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好几年的时候，也听过很多遍。但是我觉得在今天，特别是这个复活节的时间，我们需要更深的一步来到思想到复活本身的意义。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那么看重复活节这种事情呢？这个题目我希望留到最后的时候才跟大家提供一个解答，这个答案的解答的答案。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当基督徒过复活节的时候，只不过是用来纪念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面时候埋葬，然后复活，就单单这个历史上面的意义的话，我们可能会错失圣经里面有很多对复活这个题目的一个介绍。打个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的里面也曾经有几样的教训，但是今天我并不是为大家选从福音书里面的介绍，也不是选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的介绍，我特别选了一段的圣经，就是我们今天一同来到一同思想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这一段经文。我希望透过这段经文，使我们这一些还活在地上的基督徒，我们清楚明白今天复活这个题目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首先请弟兄姐妹，我们再次打开这段圣经，让我们一同读一遍好不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13-18，好，找到之后我们一同读，我会读出普通话，但是弟兄姐妹可以用你自己喜欢的语言读就可以了。好，让我们一同读。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的，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再拿已经睡了的人以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便和我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向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 彼此劝慰。很多研究圣经，特别是复活这个题目的神学家、基督徒，都很喜欢把这一段圣经特别的提出来，来到分开来处理，就是讨论到我们将来在末世的时候、末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主在一同的相遇。但是我们却不明白这段圣经本来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来到结论，有关主耶稣再来临，我们作为基督徒将来的复活又怎么样这个题目。这个特色是在哪里呢？就是整段圣经是记载在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个基础上面，做出一连串的有关复活的介绍。弟兄姐妹，简单来说，这段圣经并不是单单讲到将来的事情，主要的题目这一段圣经是讲到今天我们还在地上这一群的弟兄姐妹，还活在地上的基督徒，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到从现在以及到将来，我们怎么样继续对复活这个题目的一种盼望的态度。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复活的意义的话，透过这段圣经是一个很好的教导，让我们重新了解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单单纪念过去的耶稣基督的死亡复活的事情，也并不是单单对将来讲到我们会复活的事情。打比方说，我们回来我们在主耶稣回来之前死去的话，我们将来要复活，并不是单单讲到哪些东西，主要是讲到这两个点的中间这个过程，到底上面我们当基督徒应当怎么样来到活出要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透过这一段经文，希望借着复活节这个日子跟大家一同分享到复活对活着的人，今天我们依然活在地上，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今天应当怎么样跑着怎么样的态度来到活我们今天的生活。从这一段圣经最开始，从第十三节到十四节跟十八节都有把这个主题提出来。第十三节到十四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是死了而复活的，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十八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整段的圣经尽致在一个主题的上面，就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当基督徒的，我们活在同在一个地上同一个教会里面活着一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到彼此劝慰。跟我们先前所说到，这段圣经也同样说到基督徒，特别是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是同一个连贯的主题。打个比方说，我们签到前一点的地方的是第三章第十二节，他十二节哪里是这样说，保罗曾经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的一样。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清楚提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家彼此相爱的教会。同样的，在第四章第九节那里也说到，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你们自己已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是教会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教会如果没有彼此相爱的心，就人就不能够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约翰福音里面的教训， 我们从这里看到，前世罗尼迦教会已经是一个很彼此相爱的教会，为什么他们需要彼此劝慰呢？重点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第十三节一开始谈到有一些是睡了的人，十四节也哪里也重新再谈到在主耶稣的里面睡了的人。人生当中要四个环节是不能够我们投错的，生、老、病、死。人生当中最困难来到给我们来到领受的，这是希望。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面对死亡的，这是我的外祖母。有一天我下学的时候，我妈妈来接我下学，很奇怪，通常都不来的，因为年纪已经大了，可以自己回家。她走来把我们接回去，医生也没有出来。后来走到一半的路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你的外祖母刚刚死去了。那种感觉是从来我没有的，这是一种永远分开的感觉，不能够不承认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也知道，好像外祖母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依然在我脑海里面跑出来，那种感觉是很痛的。切萨罗尼迦教会同样有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相信主了，可能甚至是他们的家人，他们发现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他们已经死去，怎么办呢？在这里就是因为他们对他们的所爱的弟兄姐妹有彼此相爱的心，所以他们就很关心到底下面他们会怎么样呢？到一个程度，我们看到保罗的形容说，使你们，我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没有指望的人对将来是没有盼望的，他们根本上对将来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保罗担心他们也只有感觉，所以他在这里就为他们介绍复活这个题目。主题是什么东西呢？主题是让他们重新再透过复活这个题目，使得他们有指望在他们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经常谈到复活的题目呢？是不是单单我们说我们可以回天堂，很多基督徒以为就是这样，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将来一定可以回到天堂里面，就这样就算了。不，如果是这样的信仰的话，你的信仰就做不出彼此相爱这个题目。切萨罗尼迦教会最特点的地方就是能够见证出他们是属于主耶稣的人。所以从耶稣基督的教训，他说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都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现在切萨罗尼迦教会也是众多保罗所牧养的教会当中只有这一家，从来保罗没有给他们咒骂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只有一样东西，是称颂他们有这样美好的见证。所以从第一章的开始，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只有帖撒罗尼迦教会没有给保罗责备的说话说出来，反过来不断的提出他们要彼此相爱的心。弟兄姐妹，我不需要你对死亡的看法跟我是不是很接近，但是我们的时候对于将来，如果一些我们相信主的弟兄姐妹，还是我们的家人还没有相信主的时候，我们对于死亡这一点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一天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坐在家的时候，我就想到啊，我的父母还没有相信主，将来他会怎么样？我们很清楚，我们将来是在主的里面，但是他们怎么样想法呢？他们要拒绝，不相信主，我们就为他担心，就为他祷告。祷告的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嘛。我爱我的父母，所以我为他们祷告，求主在这一方面让他们能够早一天能够透过圣灵的感动， 可以领受主的救恩。所以复活最重要，向着活着的基督徒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重新在将来有指望。我们看到有些人我们所爱的时候，如果他们将来没有指望的话，我们没有可能再与他再去相遇，我们也不能够跟他一起在主的里面。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如果他们不明白这一点的话，单纯只是纪念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今天的生活毫无影响的，对教会的里面的生活，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也只不过流传在一种吃喝玩乐的光景。教会并不是这样，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活在地上明白到将来有盼望，要复活的时候，基督徒再次走在一起的时候，今天我们有没有确立来到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呢？还是我们依然只不过是过着一种自私的一种基督徒的生命，只关心自己进天堂不进天堂这一个单单的理论呢？所以保罗在这里从开始到最后，他都用这个字词劝慰，我劝你们，劝这个字词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字词，希腊文本来的意思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 parakaleo 这个字从旧约的里面到现在都是同样那么重要的一个课题。基督徒今天活在地上要彼此劝慰，因为我们有盼望，有将来的复活的机会，我们会再次见面的时候，打比方说，如果一个弟兄还是姐妹，如果他做错事情，他犯罪，今天我们会怎么样？随他吧，他的事情，他个人的罪，不关我的事情。如果真的要复活这一种事情的话，将来我们复活了，在主里面见面了，耶稣基督坐在他的审判座上面，要跟我们说，黄孝全，还有弟兄 A， 当天弟兄 A 做得不好，黄孝全为什么你不劝他呢？你会怎么样回答？没话说，也就是没有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又知道要复活的事情的话，今天我们看到你的错，我亏欠你。到那个时候，跟主见面，复活的时候来了，弟兄 A 跟我一起见面，耶稣问我，黄孝全，弟兄 A 做得不好，你有没有亏欠他？我说有啊，他不听我有什么办法？还是另外的一个弟兄 B， 耶稣也问我，弟兄 B 也做得不好，你有没有亏欠他？有啊，他亏欠之后他改过了。你看到耶稣喜悦这种关系，还是跟先前那种不闻不问的一种情况？弟兄姐妹，复活这个题目需要让我们今天当基督徒的明白这一点，今天并不是单单你一个人活在地上，最重要的目的需要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对方的好处来思想，帮助他们成长起来，成熟起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了解到复活这个题目对还活着的基督徒要讨论的重点所在。如果我们只不过是每逢受难节、复活节到一到教会的里面拜一拜神然后就回家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信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东西可以帮助你满足你的宗教感。基督教并不是这样，圣经并不是这样教训，是让弟兄姐妹走在一起，合在一起，彼此亏欠，这样的生命才是真正基督徒要活在这个地上面 又有复活的盼望的动力所在。换言之，若一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从来并不悔，彼此不亏欠啊、不亏欠的，他们必定会不断的彼此鼓励、导正，使到我们在先天所做错的事情、犯错的地方彼此提醒，也在大家能够做得好的地方彼此鼓励，并不会失去我们的信心。到同样道理，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如果有一些睡了的基督徒，简单说是死去的基督徒，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担心，保罗就在这个时候介绍复活的体悟，提醒他们将来还有机会重新的再去见面。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样看到复活节谈论复活的时候，对于在依然全在地上们基督徒的主要介绍的目的。第二的部分就是从第十五节到十七节的上半部分，这一部分就是谈论到对于一些还活在地上面的基督徒，介绍整个复活的过程是什么东西。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分开三个部分在这里看的。第一，强调到整个复活的核心。第二，就是提到整个复活的过程的特色。第三的，我们需要从这里透过他的字词来到看到原来有一个方向让我们来了解的。从第十五节到十七节，这里基本上是谈到在将来我们复活的过程会怎么样的。简单来说，用一句话可以总结，就是如果谁希望先复活的话，哪个人就必须要先死亡。 OK， 我们广东话来说就是你早死早折，走谁走折，快点死的对你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呢？保罗是不是这样意思？让我们再看这一段圣经，十五节到十七节的上半部。这里说，我们现在教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保罗现在就为他们鼓励愧劝的时候提出这一件事情，就是复活的事情。什么事情啊？我们这活着还全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再拿已经睡了的人以先啊。这个就是刚才我说了，如果谁想早一点复活就先死吧。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父教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与你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不错，我们知道如果谁希望先复活的话，谁就要先死亡。但是保罗并不是要强调这一点，这个并不是真理。弟兄姐妹，请重新听清楚我所说的，并不是说如果你希望先见主耶稣就先死亡，不，这里并不是保罗的重点。保罗的重点是说，我们既然迟早都可以透过复活来到跟一些死去的基督徒见面，要能够跟主耶稣见面，这已经是一种不可更改铁一般的事实。简单来说，这些是强调主耶稣的应许启示是很确实的事情，可信性非常之高，可以说是100%可信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十三节说，有一些东西我是不愿意你们不知道的，就跟他们介绍复活的过程。他说怎么样介绍啊？是教主的话来告诉你们。保罗所说的说话，讲到复活的过程，并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一个故事，是主的话，叫着主的教训， 来了告诉他们。简单说，所发生的将来复活的事情，无论是怎么样，过程一阵子我们再一点一点慢慢看。这是主的话，一定可以出现。这一点就是保罗说希望他们明白的，应许 的人所做出的应许是必定出现。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个字节经常出现的，这是我说在用词上面的特色，这是这个必这个字节，请留意第十四节最后说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第一个必。第二个必的就是我们可以找到在第十六节最后说，在那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第十七节同样在说的，在上半节的那里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弟兄姐妹，保罗透过主所说的话说出这个必然出现的事情，所以保罗所看重的是必然出现的可信性，并不是说编作一个故事来到做亏欠的事情。在基督徒的里面经常会遇见一个困难，就是讲谎话的事情。那基督徒呢，就用了世界的标准，就说到谎话分两种，一种是白的白事的谎话，我们是白事谎话；一种就是黑的黑事的谎话。什么分别呢？白事的谎话说了出来，是使到那个人没有那么痛苦，对哪个人好的，这个是我们通常用的用词。黑的很明白了，黑的谎话就是说了出来就是骗别人，希望自己得到益处。 OK， 简单来说，白的谎话就是使到别人有好处，黑的谎话就是使到自己有好处。 OK， 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很多时候的说，我们说黑的，黑的都是不好的，我们不自私嘛。 OK， 我们对别人好的，所以我不说黑的。那么白的谎话也说不说呢？有两种的态度，基督教基督徒不是基督教。 OK， 基督徒一方面有些人说对别人好好的谎话有没有什么问题，多说一点咒咒别人吗？有些人就说总是谎话就不能够讲。 OK， 两个派别，两个不同的观念。我们回来看看圣经怎么样教我们。保罗说，我教主的话告诉你们，必复活，必提到云里面。我们看到必把哪些属于基督的人跟耶稣一同带来。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现在保罗说这些说话的用意是什么呢？是来安慰，来安慰。我重新再讲到一遍，是在安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因为他们现在关心有一些已经死去的基督徒，他们等不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死去。保罗的作用说这个真理出来，主的说话是来亏劝他们，对不对？但这是不是谎话呢？不，这是主的话。弟兄姐妹，从我的角度来说，从圣经的教训的角度来说，保罗可以说别的东西来的亏劝他们吧，更好听的说话可以说出来啊，不要怕，他们不是死了，他们是睡觉。很多人是这样说的，睡觉就是睡觉，并不是真的死。很多神学家在这个字词上面来做很多的辩驳，说睡了的人 不是真实，他们只不过睡觉，现在在别的地方里面，停在这里，进入一个睡了的相态，都不是。从圣经的语言，睡了的人是当时一个普遍的用词，就是说死，已经过身死了的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神学的意义在后面。死了的人，很明白，我们中国人也说。我还记得我的外祖母死的时候，我的妈妈带我到后面看，很恐怖的。你们是不是这样的？中国大陆这里有就是有一个 visitation，带你去看看我的妈妈带我去，带你去看看外祖母吧。我说她死了，还有可以看，然后在后面有一个停这个尸体的地方，我们就走到里面。她说啊，你看她睡在哪里了？我妈妈也说他睡在哪里，很明显他已经死掉。那用词上面我们又很清楚，睡了就是死掉的意思。我们平常来说，我们在家里面每天晚上是做什么事情啊？我们不是睡了，我们睡觉，OK？你不要说，林太太，你昨天有没有睡了？我当然现在很多人在白天已经睡了了，但是。我们现在就很明白，这里说睡了就是死亡。保罗没有说什么白痴的谎话来的规劝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没有。他说出主的说话，说主的说话就是安慰的最重要的能力源头。弟兄姐妹，谈到复活的过程，保罗要着重的。是让我们把所有人的信心，现在还活着的人的信心，重新看着耶稣基督他可信的应许的里面，并不是让我们解决现在那种痛苦的感觉，与自己的亲人、与自己的爱人分开那种痛苦，做一个安慰，并不是这样。规劝、劝慰，刚才我说 Paracaleo。意思就是指出真相，指出真相。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也有弟兄姐妹。打比方说，我们看到约书亚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说得很明白的，同样用到规劝，我与神的旨意来规劝你们，我劝你们，就是说把神的真相、真理。彰显出来。当我们能够把神的真理彰显出来，让先信主的人再重新透过神的说话，集中他们的注意力来到看着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才是真心的亏缺，这个才是真心的安慰。所以这里所说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呢？现在就是我们要看的特点呢。保罗强调主的应许必须定出现，那么是怎么样的过程呢？这里说得很明白，从第15节最后这样说，他说断不能再拿已经睡了的人以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还和天使讲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拿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便先复活。弟兄姐妹，这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只要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无论是生还是死，他们都必能够被呼叫起来，跟主耶稣再次见面。这里所说到的，怎么样被呼叫出来呢？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的吹响，这种种的吟诵，都是让我们看到神降临的时候的表现。我们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圣经里面，都可以了解到这里所介绍的。打比方说，在但以理书第7章13节，出埃及记19章16节。24章15节到18节，以西结书 一章七节跟28节，以赛亚书19章第一节，诗篇97章第二节，都告诉我们有关神彰显的时候那个场景是怎么样，有呼召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还有过程是怎么样呢？这个我们再读多一点点，17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便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很多神学家，很多基督徒，每一次读到这里，都必定需要研究一样事情，这是研究哪一片云是什么东西。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曾经在神学院里面，我的教授他是专门研究这段经文里面，特别他开了一张书，来到讨论这一片云是什么云，OK？在他的讨论里面，他的总结基本上是这样，他说，那就当然我有自己用了，我是一点点自己了。他说，无论是大云、小云，还是黑云，还是白云，OK？无论是什么云，最重要的地方，并不是哪片云是怎么样，最重要的这些云，是代表到人跟神相遇的机会。弟兄姐妹，这个过程我们现在很了解。首先呢，先死掉的人是属于基督的人，被呼召起来，吵醒，我可以说吵醒他们。这实质上面不是吵醒，是神的主权要他们起来，他们起来复活，然后跟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参与在其中，整个过程是这样。就在云的里面见面，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见面的团契。就简单说，这个过程基本上要说一件事情给我们知道，就是每一个人盼望复活的，都是盼望与主同在。这个事实，我再重新讲到一遍。每一个人盼望复活的，都是有一个同样的盼望，与主同在。所以在这里，马上17节最后就这样说了，他说什么？这样我们就要和主同在？不。这里说什么？我们要和主永远同在，弟兄姐妹看到吗？为什么我们要把主的吩咐、介绍有关复活的事情公报出来呢？保罗为什么要做这一点？是重提所有基督徒，无论是在生的还是已经死去的，不过他们在主基督的里面的，他们都要明白这一点。所有人最终复活。走在一起是盼望与主同在，这个是最终的目的。简单说，一个基督徒，你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呢？一句话可以简单说，我希望跟主同在。讲完，旧约圣经也是这样的，经常提到有主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在伊甸园里面最美丽的图画，就是人跟神同在。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最后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的经文里面，也是这样说，说了那么多全福音，教他们跟着神的道理来的活，为什么与主同在？ 弟兄姐妹，主耶稣的应许是铁一般的事实，但是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透过这个过程，我们是现在看到了，因为我们期望与主同在。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当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每一年我们都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亡跟复活呢？并不是单单是宗教的活动啊，弟兄姐妹。今天太多基督徒过的是宗教的活动，宗教的生活，并不是过着彼此相爱，期望有一天我们一同跟主同在。好，到最后，为什么基督徒会如此看重复活节中事情呢？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因为我们期望与主同在。但是，对于今天我们还活在地上的人，我们还没有跟主同在。应该简单说，没有永远同在，怎么办呢？从我们认罪悔改哪一天，到我们将来与主永远同在的哪一天，基督徒今天在这个空间的时间到底上面，我们为什么要全留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经常说我们希望复活，我们现在怎么样，现在我们都是活着的人，我们不需要复活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还在地上干什么呢？我们现在这个也是这一段经文要提出的一个重点。我们不单要知道将来复活的事情，我们不单知道主的说话是确确实实的可以实现，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的期望是与主永远同在。但现在怎么样活呢？现在怎么样活呢？弟兄姐妹，现在很多基督徒对于教会的生活看成为可有可无的，他们看教会的作用也只不过是一个团体，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多一点有主的名的活动。或许有一些基督徒对现在的世界，对我们活在世界这段时间，只不过说是主要我们盖很美丽的教堂。到底上面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做基督徒是怎么样的目的了？有一些基督徒提出这一点，他们说我们现在在地上活着，虽然我们还没有知道主耶稣基督哪个时候回来，那么我们现在的希望使得教会变成一个如同活在天堂一样的生活一样，所以我们把教会弄到好像天堂一样的生活，每一个人进到教会的里面就好像进入到教会，进入到天堂一样。是真还是假呢？从圣经里面我没有看到，不过我可以看到的，现在的教会就没有一家是真的像天堂一样。有些时候为了建造一个好像天堂一样的教会，最终变成怎么样呢？教会变成很可怕的教会，每一天来找你，就是奉献吧，捐钱吧。有一天那个弟兄姐妹来我家，晚上几点钟？七点半啊，对不对？七点半，有个人打电话来，王牧师，我们教会，下一句我都已经知道他叫什么，因为已经先来一封信，然后打一个电话来，要求捐献。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吗？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是不是要把教会建成为一个天堂一样的教会地方吗？不，从帖撒罗尼迦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彼此劝慰这个题目，教会的最重要的主题 现在活在地上，是让我们每一个活在地上的人，我们要靠着主的教训来到彼此劝化劝慰。这个题目我们在最近所看到的提多书的1:9里面清楚提出来，也是同样这段圣经我们今天所看的帖撒罗尼迦前书4:18里面所说劝慰，同一个字词 parakaleo。 弟兄姐妹，复活这个事情是让我们有盼望，这个是对的，但是让今天还活在的地上的基督徒，让我们晓得今天我们怎么样预备来到将来跟所有复活的基督徒主耶稣基督一同见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好预备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面预备将来永恒跟主同在的日子的生命。如果我们今天不开启预备这个生命的话，让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把我们变成一个圣人一样的话，我可以跟你说没办法变的，除非你现在就已经改变。基督徒的生命是从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天就开始改变。谈复活这个事情是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生命就已经不同。弟兄姐妹，我们经常谈复活节，很多人谈到有什么鸡蛋啊 chocolate eggs 啊，我今天看新闻才知道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主这个什么教皇啊，是叫什么 Benedict 还是什么了啊，他因为复活节就送了200个朱古力的 chocolate 巧克力啊，巧克力鸡蛋送到意大利地震的地方。救援的工作是需要做，便必须送巧克力。弟兄姐妹，基督徒从圣经里面所看的复活节，复活的意义是我们现在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是改变到成为属于主耶稣的里面的一份子。活着的基督徒谈复活 并非是要我们早死早折，并不是要我们 早一点死去，主题是让我们期望主，我们跟主永远同在这个期望的里面，今天我们生命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我们今天的生命不改变的话，对，最终我们也不能够参与在复活的里面。很多基督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一年到晚都不参加教会，只参加春秋二祭，教会的停车场把他们挤，都把用他们的车把它挤坏，实际上面是充分表现基督徒的自私的心态。我是应该怎样说，很多说自己相信主的人，他们根本上没有相信主，因为他们生命没有改变，他们生命没有更新过来。但倒过来，对于我们这些每一个星期都参加崇拜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也很值得透过今天这个机会来到反省一下，到底上面我们在现在在教会当中有没有做到彼此劝慰、彼此亏劝，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好好预备迎接将来与主同在、永远同在这个事实。求主帮助我们，爱有些时候并不是刚刚单单给他们最好的东西，爱有些时候 是透过责备、提醒来到表现出来。要不然我们生命充满瑕疵，所以我们的需要弟兄姐妹彼此提醒。怎么样提醒？主的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彼此继续的努力，读主的说话，彼此的靠主的说话，彼此规劝，这样你的复活的盼望就有意义，复活节就有意义。求主帮助，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这一段圣经重新让我们了解到复活的真正的意义。当然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我们看到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已经透过他的死亡复活，给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胜过死亡的机会，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个是救恩的开启。但是我们不愿意我们的请求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只有一点点，也没有继续的萌芽生长。求主你帮助，让我们透过今天保罗所介绍复活的意义，使我们看到我们的盼望在将来，读我们能够跟主永远同在这个盼望期望。但是今天我们还活在地上的，让我们能够彼此规劝，彼此劝慰，需要我们生命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更新。主，我感谢你，真的感谢你，让我们也把你的道理不但听进去，也能够付诸实行。求主帮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